周文王再次在三体世界的荒漠上跋涉。这时，有一个很小的太阳升到中天。阳光没有什么热力，但把荒漠照得很清晰。荒漠上仍空无一物。
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
周文王突然眼睛一亮，他看到一个人骑着马从天边飞奔而来，并远远地认出了那人是牛顿，于是冲他拼命地挥手。牛顿很快来到周文王身前，勒住了马，跳下来后赶紧扶正假发。
你瞎嚷嚷什么？是谁又建了这鬼地方？
牛顿挥手直至天地间问。周文王没有回答他的话，而是拉住他的手，急切地诉说：
同志，我的同志，我告诉你，主没有抛弃我们，或者说，他抛弃我们是有理由的，他以后需要我们了，他……
我都知道了，指子也给我发了信息。
牛顿甩开周文王的手，不耐烦地说：
这么说，主是同时给许多同志发信息了，这样很好，组织与主的联系再也不会被垄断了。
组织还存在吗？
牛顿用一条白手帕擦着汗问。
当然存在，这次全球性打击之后，拯救派彻底瓦解，幸存派则分裂出去，发展为一支独立的力量。现在组织里只有降临派了。
这次打击净化了组织，这是件好事。
既然能到这里来，你肯定是降临派，但你好像什么都不知道，是散户吗？
我只有一个同志有单线联系，他除了这个网之外什么都没告诉我。在上次可怕的全球性打击中，我好不容易才设法逃脱。
你逃命的本事在秦始皇时代就表现出来了。
牛顿四下看看，
这里安全吗？
当然，这里处于多层迷宫的底部，几乎不可能被发现。即使他们真的闯入这里，也不可能追踪到用户的位置。那次打击之后，为了安全，组织的各分支都处于孤立状态，相互之间很少联系。我们需要一个聚会的地方，对组织的新成员也要有一个缓冲区，这里总比现实世界安全吧。
你发现没有，外面对组织的打击好像松了许多。
他们很精明，知道组织是得到主情报信息的唯一来源，也是得到主可能转让给组织的技术的唯一机会。尽管这种机会很小，由于这个原因，他们会让组织在一定规模上一直存在下去。不过，我想他们会为此后悔的。
主就没有这么精明，他甚至没有理解这种精明的能力。
所以他需要我们。组织具有了存在的价值，应该让所有的同志都尽快知道这点。
牛顿翻身上马。
好了，我要走了，我得确定这里确实安全才能久留。
我向你保证过，
这里绝对安全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下次将会有更多的同志来聚会的。再见。
牛顿说着，策马远去。当马蹄声渐渐消失后，天空中那颗小太阳突然变成了飞星，世界笼罩在黑暗中。罗吉绵软的躺在床上，用睡意未消的眼睛看着刚淋浴完正在穿衣服的他。这时太阳已经升起，把窗帘照得很亮，使他看上去像是映在窗帘上的一个曼妙的剪影。这真的像一部老黑白电影里的情景。是哪一部他忘了，他现在最需要记起来的是他的名字。真的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别急，先想姓。如果他姓张，那就是山了；姓陈，那应该是晶晶。不对，这些都是以前的了。他想看看还放在衣袋里的手机，可衣服扔在地毯上，再说手机里也没有他的名字。他们认识时间太短，号码还没输进去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像有一次那样不小心问出来，那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。于是他把目光转向电视机，他已经把它打开了，但没有声音。图像是联合国安理会会场，大圆桌子。哦，已经不叫安理会了，新名字叫什么，他一时也想不起来。最近过得真是太颓废了。
把声音开大点吧，
他说。不叫昵称显得不够亲热，但现在也无所谓了。
你好像真关心似的。
他没照他说的做，坐下梳起头来。罗吉伸手从床头柜上取了打火机和一支烟，点上抽了起来，同时把两只光脚丫从毛巾被里伸出来，脚大拇指惬意地动着。
瞧你那德行，也算学者。
他从镜子里看着他那双不停动着指头的脚丫说。
青年学者，他补充道，到现在没什么建树，那是因为我不屑于努力。其实我这人充满灵感，有时候我随便转一下脑子都比某些人穷经好手一辈子强。你信不信，有一阵儿我差点出名了。
因为你那个什么亚文化
啊？不，那是我同事做的另一个课题，是因为我创立了宇宙社会学。
什么？
就是外星人的社会学。
他扔下梳子开始用化妆品了。
你不知道学者正在明星化吗？我就差点成了明星学者。
研究外星人的现在已经烂了街了。
那是出了这堆烂事以后。
罗吉指指没有声音的电视说，上面仍然是那张坐了一圈人的大圆桌子。这条新闻时间够长的，也许是直播。
这之前学者们不研究外星人，他们翻故纸堆，并且一个个成了明星。但后来公众已经对这帮子文化恋尸癖厌倦了，
这时，我来了。
他向天花板伸出赤裸的双臂。
宇宙社会学，外星人，而且很多种外星人，他们的种类比地球人的数量都多，上百亿种。法家讲台的制片人已经和我谈过做节目的事儿，可接着就出了这事儿。然后，
唉，
他举起一只手，做了一个表示这一切的姿势，叹息。他没有仔细听他的话，而是看着电视上滚动的字幕。
对逃亡主义，我们将保留一切可能的选择。这什么意思啊？
这话谁说的？
好像是加尔诺夫吧。
他是说，对付想逃亡的，要像对付 ETO 一样狠。谁造诺亚方舟，就用导弹把谁打下来。
这也忒损了点吧。
No， 这是真正明智的决策。我早想到了，反正就算不这样，最后也没人能飞走。
哎，你看过一部叫《浮城》的小说吗？没有，很老的吧？
是啊，我小时候看的。我一直记得一个场面，当整个城市就要沉到海里时，有一群人挨家挨户的搜缴救生圈，集中起来销毁掉，为的是既然不能活，那就谁都不要活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女孩，把那些人领到一家门口，兴奋地说，哎，他们家还有。
你就是那种习惯于把社会看成垃圾的垃圾。
废话，你看经济学的基本公理就是人类的唯利是图，没有这个前提，整个经济学就将崩溃。社会学的基本设定还没有定论，但可能比经济学的更黑暗，真理总沾着灰尘。少数人飞走可以啊，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？
什么当初？
当初干嘛文艺复兴？当初干嘛大宪章？又干嘛法国大革命？人要是一直分个三六九等，并用铁的法律固定下来，到那时候该走的走，该留的留，谁也没二话。比如这事儿要是发生在明清，肯定是我走你留呗，但现在就不行了吧。
你现在就飞了我才高兴呢。
这倒是实话，他们真的已经到了相互摆脱的阶段。以前的每一次逻辑都能让那些以前的他们与自己同步进入这一阶段，不早不晚。他对自己这种把握节奏的能力十分得意，特别是这一次，与他才认识一个星期，分离操作就进行得这么顺利，像火箭抛掉助推器一样漂亮。
喂，创立宇宙社会学可不是我自己的主意，你想知道是谁的建议吗？
我可只告诉你一个人，你别吓着。
罗辑回到刚才的话题上。
还是算了吧，你的话已经没几句我能信的了，除了一句。
那就算了吧。
哎，哪句？你快点起呀，我饿了。
他把地毯上他的衣服扔到床上。他们在酒店的大餐厅里吃早餐，周围餐桌上的人们大多神情严肃，不时的能听到一些只言片语。罗辑不想听，但他就像一只点在夏夜里的蜡烛，那些词句像烛火周围的小虫子，不停的向他的脑子里钻。什么逃亡主义， 技术公有化、ETO、战时经济大转型、赤道基点、宪章修正、PDC、近地初级警戒防御圈、独立整合方式等等等等。这些名词里面，赤道基点是指太空电梯与地面的连接处，宪章修正是指因地球防御的需要对联合国宪章进行的修正。PDC 是行星防御理事会的简写，前身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。近地初级警戒防御圈是紧急部署的由现有洲际导弹和 NMD 系统构成的防御系统，主要用于防范质子在近地空间的低维展开。独立整合方式是一种建立地球太空舰队的方案，由各国独立组建太空军，然后整合为地球舰队。
这时代怎么变得这么乏味了？
罗吉扔下正在切煎蛋的刀叉，沮丧地说。
他点点头。同意。昨天我在开心词典节目上看到一个问题，巨傻。注意抢答。
他用叉子指着罗吉，学着那个女主持人的样子。
在末日前120年，是你的第13代，对还是不对？
罗吉重新拿起刀叉，摇摇头。
我的第几代都不是。
他做出祈祷状。
我们这个伟大的家族到我这儿就要灭绝了。
他在鼻子里不出声地哼了一下。
你不是问我只信你哪句话吗？就这句。你以前说过的。你真的就是这号人。
你就是因为这个要离开我吗？
这句话罗吉没问出口，怕节外生枝坏了事儿。但他好像多少看出了他在想什么，说道：
我也是这号人，在别人身上看到自个儿的某些样子总是很烦人的。
尤其是在异性身上。
罗吉点点头。
不过如果非找理由的话，这还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呢。
什么做法？不要孩子？当然了。
罗吉用叉子指了指旁边一桌正在谈论经济大转型的人。
知道他们的后代要过什么日子吗？在造船厂，造太空船的厂，在厂里累死累活一天，然后到集体食堂排队，在肚子的咕咕叫声中端着饭盒等着配给的那一勺粥。再长大些，山姆大叔啊，不，地球需要你光荣入伍去吧。
末日那一代总会好些吧？
那是说养老型末日，可你想想那个凄惨啊。再说最后一代爷爷奶奶们也未必吃得饱，不过就这幅远景也不能实现。瞧现在地球人民这股子横劲儿，估计要顽抗到底，那就真不知道是个什么死法喽。
饭后他们走出酒店，来到早晨阳光的怀抱中。清新的空气带着淡淡的甜味，很是醉人。
得赶快学会生活，现在要学不会那就太不幸了。
罗吉看着过往的车流说。
我们不是都学会了吗？
他说，眼睛开始寻找出租车了。
那么，
罗吉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，看来已经不必找回他的名字了。
再见。
他冲他点点头。两人握了手，又简单地吻了一下。
也许还有机会再见。
罗吉说，旋即又后悔了。
到此为止，一切都很好，别再生出什么事儿来。但他的担心是多余的。
我想不会有。
他说着，很快转身，他肩上的那个小包飞了起来。事后，罗吉多次回忆这一细节，确定他不是故意的。他背那个 LV 包的方式很特别，以前也多次见他转身时把那小包悠起来，但这次那包直冲他的脸而来，他想后退一小步躲避，绊上了紧贴着小腿后面的一个消防栓，仰面摔倒。这一摔救了他的命。与此同时，面前的街道上出现了这样一幕，两辆车迎头相撞，巨响未落，后面的一辆 Polo 为了躲开相撞的车，紧急转向，高速直向两人站的地方冲来。这时罗吉的绊倒变成了一种迅速而成功的躲闪，只是被 Polo 的保险杠擦上了一只腾空的脚，他的整个身体被在地上扳转了90度，正对着车尾。这过程中他没听到另一个撞击所发出的那沉闷的一声，只看到飞过车顶的他的身体落到车后的路边，像一个没有骨骼的布娃娃。他滚过的地面上有一道血迹，形状像一个有意义的符号。看着这个血符，罗吉在一瞬间想起了他的名字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m。